避税天堂是指那些为吸引外国资本流入、繁荣本国或本地区经济，在本国或本地区确定一定范围，允许境外人士在此投资和从事各种经济、贸易和服务活动，获取收入或拥有财产，而又不对其征直接税，或者实行低直接税税率，实行特别税收优惠的国家和地区。避税天堂大多是较小的沿海国家和内陆小国，甚至是很小的岛屿或飞地。它们自然资源稀缺，人口数量较少，经济基础薄弱。但由于它具有某些优越性，因此也吸引了大量的国外公司来此注册。由于受到2008年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影响，欧美国家的财政赤字大幅上升。为弥补赤字缺口，提高税收，各国均对逃税和漏税的行为出重拳。瑞士是历史最悠久的富人天堂。瑞士靠着政治中立地位和银行保密法，成为全球主要的金融资本连接点。也因此使得瑞士银行和瑞士信贷从阿尔卑斯山中的小商号蜕变成为跨国的金融巨人。瑞士过去作为全球的避税天堂，创造了银行业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在这片国土面积仅有 4.1 万平方公里的国家，截止到2012年底，瑞士共有297家银行、3294个分支机构。瑞士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从事银行业的雇员有 18.3 万人，占总受雇人口比例为 3.9%，其中有 2.9 万名雇员在为海外客户管理财富，他们所创造的附加值超过了80亿瑞士法郎。作为全球的财富管理中心，瑞士所管理的资产有 51% 来自海外。根据瑞士官方数据，2012年瑞士共管理了 5.57 万亿瑞士法郎的资产，来自海外的共有 2.83 万亿瑞士法郎。但实际上，自从瑞士一次次的在保密的传统上放弃底线，与他国签署了一系列条约，令其吸引力不再。瑞士的银行机构也在逐步歇业。2011年至2012年期间，有23家银行和88个分支机构都宣告关闭。新加坡是富豪最新的聚集地。因为近年来欧盟加强打击逃税，使得原本存放在瑞士的资金开始出走，最大的受益者就是新加坡。新加坡借由一系列优惠富人的措施来吸引国外资金。新加坡有稳定的政府、透明的法律系统、丰富的投资管理经验以及英语作为官方语言，这些都是它的优势，因此对富人们来说显然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新加坡的境外银行业务已经成为全球增长速度最快的市场。2011年，新加坡管理的资产已经达到了5500亿美元，而2000年这一数字仅为500亿美元。在新加坡管理的5500亿美元资产中，有4500亿美元属于境外客户，这意味着新加坡已经成长为全球第四大国际避税地。英属开曼群岛是英国的海外属地。1978年起，英国永远地豁免开曼群岛的缴税义务，由此开曼群岛成为了避税天堂。无论是对个人、公司还是对信托行业，都不征收任何的直接税。岛内税种只有进口税、印花税、工商登记税、旅游者税等几个非常简单的税种。把公司开在开曼群岛的好处还有门槛低。当地规定，任何国籍年满18岁的人都可以注册，注册股本只要5万美元，且不需要验资。比如，开公司只需要一位股东、一位董事，而且股东和董事可以同为一人。除了银行、保险、军事等需申请之外，公司用途没有限制。在开曼群岛的南教堂街上，有一栋5层的办公大楼，它已经成为19000多家公司提供了办公地址，只不过很多公司拥有的只是一个邮箱地址而已。此外，外汇在开曼群岛进出自由，各部门对投资者的金融信息守口如瓶。在开曼群岛登记设立的境外公司享有高度的隐秘性， 公司股东名册完全不对外公开。每年平均约有4300家公司在此注册成立。按照规模，开曼群岛已经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纽约、伦敦、东京和香港的第五大金融中心。全球700多家银行在开曼群岛都有分支机构。巴拿马早在1919年时因协助美国标准石油公司注册船只逃税美国税务而开展了其避税业务。由于当时美国实施禁酒令，许多美国船主跟进将船只登记在巴拿马，可规避在船上提供酒精饮料的禁令。随着登记船籍及最少赋税业务不断扩展，巴拿马政府开始发展离岸金融。来自华尔街的需求使得巴拿马引进了宽松的公司法规，允许任何人均可在此设立免税的匿名公司。而这项业务随着1970年代全球油价飙涨开始突飞猛进。让巴拿马成为避税天堂的最大原因是当地严格实施企业与个人金融资讯保密法，企业的股东姓名也不需要公开注册，一旦有人违法泄密，将面临民法与刑法的严格制裁。此外，当地也严格要求金融机构不得提供离岸账户或账户所有人的相关资讯。有甚者，巴拿马跟各国都没有签订税务条约，等于对外国客户提供了进一步的隐私权保障。种种相关政策让巴拿马成为各国权贵和独裁者隐藏资产的绝佳地点。前菲律宾贪污总统马斯科及其夫人、海地前独裁者杜瓦利、智利前独裁者皮诺切特等人都在这里设有秘密账户。随着巴拿马政府也一再表示有意加以整顿，一改巴拿马逃税天堂的形象，但外界对于巴拿马金融体系协助洗钱、逃税漏税的指控依然不断。
Thank you.